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澳纽重申牢固盟友关系，共同对抗中共威胁。全球最大肉品供应商 JBS， 美国子公司遭黑客入侵。普京愿同拜登讨论人权，包括川普支持者遭迫害。波兰礼拜二开始审理同华为有关的中国间谍案。德克萨斯州州长誓言继续努力通过限制投票新规。美窃听盟邦德法土说法，史诺登指拜登涉入甚深。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5月31号在澳洲同新西兰领导人年度会议上，澳洲总理莫里森同新西兰总理阿德恩重申了两国之间的牢固关系，并展示了两国在应对中共地缘政治强硬态度所带来的战略挑战中的一致立场。阿德恩说，新西兰同澳洲是一家人。莫里森就说，澳洲同新西兰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家庭关系。两国联合公布提到，共同承诺支持由主权和繁荣的国家组成的印太地区，以及通过双边合作并同印太地区的伙伴合作，在战略竞争日益激烈的时代维护主权。这个相当于新西兰加入了澳洲的区域反击战略的部署，以保护自由和独立的印太地区的和平和稳定，不受中共的权力野心影响。重要的是，新西兰已经付诸实际行动，支持澳洲向世界贸易组织状告中共对澳洲入口大麦征收政治化关税，通过作为第三方加入世贸组织争端。新西兰表明同澳洲的目标一致，即迫使中共服从基于规则的国际贸易体系。随着中共继续在南太平洋地区扩张，亦彰显新西兰在安全方面对太平洋安全保障条约的依赖性。这个意味着新西兰可以简单地依靠澳洲和美国来保证他们的安全，同时将自己的国防开支降至国内生产总值的 2% 以下。礼拜一的会议还重申了2018年关于加强国防关系的联合声明，并推进国防能力的互操作性，以共同应对来自中共的安全挑战。全球最大肉品供应商的美国子公司 JBS USA 5月31号透露公司遭黑客入侵，部分支援北美和澳洲资讯科技IT 系统的伺服器受到影响。 JBS USA 发布声明说，确定公司成为组织性网络攻击目标，部分支援北美和澳洲 IT 系统的伺服器受到影响。声明说，公司是在5月30号发现黑客入侵。总部在巴西的 JBS 表示，公司已经暂时关闭所有受到影响的系统，通报有关当局，并请 IT 专业人员和第三方专家处理这起入侵事件。 JBS 表示，备用伺服器并未受到影响。 JBS USA 就说，解决这起事件需要花点时间，可能延误某些客户和供应商的交易。 JBS 是销售面极广的肉品供应商，营业据点包括美国、澳洲、加拿大、欧洲、墨西哥、纽西兰和英国。 JBS 被黑客入侵之前，美国最大的燃料管线营运业者 Colonial Pipeline 在5月较早时亦都传出被黑客攻击，殖民管线公司最后支付440万美元赎金先恢复了线上系统。莫斯科礼拜一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准备好6月和美国总统拜登会面时，将同对方讨论一系列人权议题，包括1月6号美国国会山庄动乱参与者遭受的迫害。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话俾记者知，这场峰会要讨论任何议题，莫斯科都不会回避。他说，1月6号国会山庄那里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正在发生，而莫斯科想要讨论美国对反对派权利的保护。此外，据报道，俄国外交部长次长雷雅布荷夫31号亦透露，在美俄领导人峰会登场前， 莫斯科将对美国释放令人不舒服的信号。他说美国人必须预期莫斯科将释出一些令他们不舒服的信号，包括在未来几日内美俄两国关系正陷入冷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危机。不友好的原因包括俄罗斯囚禁反对派领袖纳瓦尼和在乌克兰附近增兵，以及华盛顿指控俄罗斯对美国选举发动黑客攻击。涉及一名前波兰特勤局特工和华为一名前雇员的间谍案，礼拜二在华沙一家法院开庭。与此同时，一些欧洲国家正在考虑是否将这家中国电信巨头的设备排除在他们的 5G 电信网络之外。波兰在2019年1月逮捕了这两名男子，理由是他们涉嫌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此举加剧了国际上关于在通讯网络中使用华为设备存在潜在安全风险的辩论。华为一再否认他们的设备可被北京当局用于间谍活动，但美国一直在向各国施压，要求禁用华为产品。到目前为止，在欧洲只有英国和瑞典禁用华为。据波兰检方指称，39岁的王维晶以华为高管的身份为掩护，在7年多的时间里面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试图增强华为影响波兰政府的能力。此外，他还被控招募一名前波兰特工皮奥特迪，这名特工告知了他影响波兰救援和公共安全服务电台网络的方式。华为在王维晶被捕后将他解雇，但帮助支付了他的法律费用，并且声明华为的活动符合透明度的最高标准，并遵守法律法规。当时的川普政府赞扬了波兰的逮捕行动。德克萨斯州州长共和党人格雷格阿伯特誓言要强迫州议员在今年交硬时就一项对投票实施新的限制措施的议案进行表决。在此之前，民主党人礼拜日夜晚在立法会议期间大出走，防止州众议院立即通过这项法案。阿伯特说他计划召集一次本州特别立法会议，修改议会选区的地理分界线，而他会将这项议案纳入到今次会期当中。民主党人争辩说这项议案将限制黑人和拉美裔投票。拜登总统称德克萨斯州的立法是错误和违反美国精神的。民主党人誓言如果法案获得通过，他们将立即诉诸法庭。据悉，德克萨斯州州长的议案将对邮寄投票实施新的限制，并规定选务官员在选民未提要求的情况下就向他们邮寄选票申请表，属于非法行为。议案还将给予有党派色彩的投票站观察员更多的影响力，并取代投票箱和免下车的得来速投票。议案还禁止星期日上午提前投票，这个有可能压制在黑人教会信众中间展开的用灵魂投票的争取选民投票项目。欧洲媒体揭露丹麦军情单位协助美国监控欧洲领袖。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马克龙礼拜一表示他们正等相关国家对此解释。据报道，丹麦情报单位在2012年到2014年之间曾经协助美国国家安全局涉听德、法及其他国家的政坛高层。当时正是拜登担任副总统期间，马克龙在同默克尔会后谴责丹麦当局此举，要求华府和哥本哈根当局必须俾个说法。马克龙说这个在盟国间完全不能够接受，欧洲和美国维持良好关系固然重要，但彼此之间不容许有怀疑空间。丹麦的北欧邻邦亦在相关报道披露后要求给答案。报道揭露美国国安局亦曾经在丹麦支持下窃听挪威和瑞典领袖。瑞典国防部长胡尔特圭斯特亦和丹麦国防部长联系，问清丹麦的设备有没有被拿来监控瑞典政要。 曾经在2013年揭发美国全球监听计划的美国国安局前外包雇员冼诺登亦呼吁有关各方必须提出解释。冼诺登推文写道，拜登已经准备好不久后访问澳洲时会好好给个答案。这个亦当然，因为他在这张丑闻的第一时间就涉入甚深。不单止是丹麦，还有他们的长年伙伴都应该毫不保留地向外界吐出实情。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欧盟提议全面接种疫苗满14日来往成员国豁免检疫。世卫宣布改以希腊字母称变种病毒。被疫情闷亲了，全美单日搭机人次高达190万。美国特战部队将赴台汉光演习后协助训练台湾国军。三孩政策引爆舆论，网民指中共虽为计生道歉。美国作家何伟在四川大学教学，合同未获续签，将被迫离开中国。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肆虐，欧美国家因加强接种疫苗，陆续传出疫情趋缓的消息。欧盟执行委员会礼拜一提出，希望令全面接种疫苗满14日的民众在成员国间来往时可以豁免检测及检疫。针对尚未获准接种疫苗的儿童，欧盟就建议，如果同父母同行，且父母都获得豁免检疫，亦应该不用进行检疫。不过6岁或以上的儿童就可以安排进行检测。委员会亦提出，如果旅客是来自感染数字激增或者出现多起特定变种病毒的国家，仍需接受检测及检疫。欧盟目前为止已经批准4种疫苗，包括辉瑞、莫德纳、AC 及强生疫苗。由于目前已经有大约一半的欧盟成年人已经接种至少一剂疫苗，欧洲联盟成员国上个月同意将对完整接种疫苗的旅客重新开放边界，并在5月25号批准疫苗护照计划，预计在7月将可正式启动。新型冠状病毒爆发至今一年半，衍生出多种传播力更强的变种病毒。世界卫生组织礼拜一宣布，为了避免污名化，将以希腊字母命名 COVID-19 的变种病毒株，而非以它首次发现的地点命名。综合媒体报道，世卫组织已经命名了4个值得关注的变种毒株，亦就是一般被称为英国肯特变种 B117、南非变种 B1351、巴西变种 P1和印度变种 B16172 的病毒株。现在他们将分别被赋予字母 Alphabet、Beta、Gamma 和 Delta， 以反映他们的发源顺序。接下来任何值得关注的变种都将以希腊字母命名。世卫表示，这些命名不会取代现有的科学名称，这些名称传达了重要的科学信息，并将继续在研究中使用。世卫组织强烈鼓励各国的主管部门、媒体和其他机构采用新名称。从历史上看，病毒往往以它们可能出现的地点命名，例如伊波拉病毒就是以刚果的伊波拉河命名的。世卫表示，这个可能会对这些地方造成伤害，而且可能是不准确的。美国疫情渐渐好转，国内防疫措施亦逐渐放松，不少民众趁阵亡将士纪念日周末长假在国内游玩放松一下。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表示，上个礼拜五美国的机场使用人次达190万，创下去年3月20号疫情爆发以来的最高纪录。随着近月航空交通逐渐恢复，疾控中心 CDC 亦在4月起解禁，允许已接种疫苗的民众乘坐内陆航班抵达目的地后不需要检测，刺激了航机客量。这个长假中不单止航空公司获益，不少商业旅游景点随着防疫措施放松后纷纷重新开业，亦刺激了民众出游的欲望。大量本土度假旅客亦振兴了酒店、租车公司及餐饮等行业。 营业额可望能够回复至疫情前的规模。美国 AAA Travel 表示，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接种新冠疫苗，消费者信心增强，美国民众亦在长假表达强烈的旅行愿望，预料将会高达3700万名美国人经陆空两路穿州过省。随着中共对台湾的军事威胁与压力逐渐增大，美国和台湾之间的军事交流与合作亦是日益升温。主管特战和低烈度冲突的美国助理国防部长被提名人克里斯托夫·迈尔上个礼拜四在美国参议院审议他任职资格的听证会上曾经公开表示，美国将派部队前往台湾协助训练台湾国军的特战部队。仲有参议员就建议美军应该向台湾军方讲授如何在遭敌方占领后的地下抵抗体系。台湾的联合报礼拜一引述中华民国国防部的消息来源报道说，美军的安全合作旅官兵已经在台湾新竹湖口下基地协助训练国军的联兵旅。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和海军海炮突击队亦在和国军陆军特战部队做固定的协助训练操演。而美国海军陆战队特种作战司令部今年亦首度派人前往台湾和国军的特战部队实施专家交流。目前中国人口老龄化以及出生率下降问题严重。礼拜一中共宣布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三个细路仔。中共官媒新华社当日在微博上发起了一个民调，结果31000名参与者中约有29000人表示完全不考虑。后来急删民调。1980年中共当局执行一胎化政策，各地进行强制堕胎、高额罚款、暴力殴打、非法拘禁等，残害了无数的中国家庭。礼拜一中共官媒报道称，中共政治局会议宣布实施三胎政策。对此大陆民众表示，年轻人生活压力已经很大，这项政策恐怕难以实施。中国5月11号公布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出生率下降，社会高龄化已经成了国家的趋势。过去几年来，政府允许一个家庭生第二胎，但是分析人士认为这个不足以改变中国劳动人口青黄不接和人口老龄化的状况，因为在政府长期实施一胎化政策之后，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和养育子女费用的增加，很多育龄人口选择只生一个小孩。美中关系紧张之际，美国作家纽约客撰稿人何伟表示，他任教的四川大学匹兹堡学院没有和他续签下一学年的合同，他会在这个学期结束后离开中国。何伟30号在声明里面说，他曾经希望继续在该大学任教，但没有得到下一学年的合同。何伟的声明是委托好友何宇嘉代表他在豆瓣上发布的，证实他将离开中国的消息。何宇嘉说，这份声明似乎从豆瓣上被移除，但他并没有得到通知。近年来，中共当局越来越多地限制外国对其教育体系的影响。去年中共出台了一份规定草案，规定外籍教师将因被认为危害国家主权的言行而被解雇。今年3月中共教育部发布最新的教学评鉴指南，要求校内有中国籍学生的双语私校和国际学校等，在课程规划上都必须遵守中国国家课纲的规定。